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夜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点73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的导弹。
我が国を飛び越えるミサイル発射という暴挙はこれまでにな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导弹飞越日本的上空，这种肆无忌惮的发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坚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兴建围墙。热带飓风哈维返回到墨西哥湾之后，吸取大量水汽，准备第二次扑向严重受灾的休斯顿市。哈维飓风造成汽油价格上涨。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北韩星期二早晨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这枚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引起日本等国家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说，这次试射和平壤原本计划打击美国属岛关岛的导弹好类似。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东亚北扩散项目负责人弹道导弹专家路易士说，这次试射据讲是北韩第二次成功试射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在3000到5000公里之间。北韩5月份的时候曾经首次成功试射火星12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说，这一枚导弹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越日本上空，随后在空中解体，分为三节，在日本北海道以东海域落入太平洋。导弹的飞行轨迹也触发了卫星启动的紧急预警，告诫日本东北地区民众为导弹可能落地做好准备，但是未有导弹的碎片落在陆地上的报道。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枚导弹是从北韩顺安一个流动发射点发射的，在平壤国际机场附近，导弹飞行了2700多公里，飞行高度最高达到约550公里。北韩最近很多试射都是在全国各地不同的流动发射点发射的，比固定发射点更难锁定目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北韩导弹进入日本领空提出谴责，称之为对日本构成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日本会同美国及联合国合作，进一步增加对平壤的经济和外交压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芬兰总统少利尼尼斯托后说，美国好护住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是因为北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川普和到访的尼尼斯托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之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大家双方都好保护住那个地区，他只能够讲这么多，非常非常保护那个地区，那里有美国的好朋友，和美国关系非常好。他还补充说，他相信俄罗斯尊重芬兰，希望美国亦都能够和俄罗斯发展良好的关系。川普对记者说，他清楚地大声说，他已经讲了很多年，他觉得如果美俄关系密切是一件好事，至少是良好的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说，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存在，在波罗的海的存在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墨西哥将会在美国南部边界支付兴建边界围墙的费用，来防止毒品进入美国。川普的最新言论是在星期一接见到访白宫芬兰总统时发表的。川普说，无论怎样，墨西哥将会支付兴建费用。没错，墨西哥可能是通过报销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实施，总之墨西哥将会支付兴建费用。川普最近曾经威胁，如果国会不拨款兴建围墙，就要关闭联邦政府。 热带飓风哈维如洪水猛兽，对受灾者未有丝毫怜悯之心。天气预报话，哈维正缓慢地离开德州东南海岸，翻到墨西哥湾吸取大量水汽，准备第二次扑向严重受灾的休斯顿市。搜救人员正日以继夜地搜寻被洪水围困在屋企里面或者被迫爬到房屋顶上逃生的人。原本塞车的高速和洲际公路已经变成了没办法通行的河流，原本熙攘的休斯顿市中心行人道已经被肮脏的泥水淹没。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可怕的近乎世界末日的景象，一船船的灾民被推住在一条已经淹没的高速公路上前行，周围可以看到搁浅之后冒出水面的汽车和货车，后面有人徒步冒雨在及腰的水中艰难地前行。川普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灾区的人期待国会快速行动，提供清理和重建的资金。
My administration is coordinating closely with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In Texas and Louisiana,
川普向灾民保证话，你哋会得到需要嘅物资，而且好快噶。川普仲话，佢同好多议员交流咗意见，佢哋都好同情德州民众嘅境况。川普星期二将会前往德州东南部视察。在哈维飓风带来的狂风和洪水袭击德州部分地区之际，汽油价格一直上涨，石油成本不断变化。德州是美国石油业，特别是石油加工、运输和生产行业的重要地区。时速200多公里的风暴猛烈袭击了德州东部，几日内的降雨几乎相当于全年的降雨量。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一松绑了国防部向全美国各个地方警局提供的个性军事装备的种类限制。川普这项举动的目的在于遏止美国日渐严重的暴力犯罪。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警员组织会议上说，川普会确保警方能够获得到工作需要的救命装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韩在星期二早上发射的弹道导弹越过日本领空，日本首次实施了针对北韩威胁的日本瞬间警报系统避难劝告，显示日本感受到高于以往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上午通过大约是40分钟的紧急电话，讨论了北韩这次发射的意图以及是日美的应对措施。电话之后，安倍晋三再次走向了首相官邸大厅里面去对记者讲明，他表示日美完全一致认为这次的北韩发射导弹是到目前为止不曾有过的重大深刻的威胁，要立即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加强对北韩的压力。安倍晋三还表示，川普总统强调美国100%地和盟国日本站在一起，今后亦都希望基于强固的日美同盟基础，尽全力彻底地守护国民财产以及安全。日本和美国、南韩合作，一边是敦促中国、俄罗斯以及是国际社会，一边加强向北韩施压，必须改变他们的政策。安倍晋三在星期二的早上，在北韩发射之后的25分钟之后，首次是走向官邸里面的记者群，强调日本完全把握了整个的发射过程，但是指出北韩弹道导弹这次是越过日本领空，和以往不同，对日本的威胁增加，日本有必要显示更加强硬的应对，发言比以往长，并且神态是严峻。日本政府星期二早上是宣称，当日清晨的日本时间5:58前后，北韩在平壤郊外的顺安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6:05至07:00经飞越日本北海道的道岛半岛以及是襟常峡上空，6:12前后导弹是落在距离襟常峡以东大约1180公里的太平洋日本经济海域之外。 由于冇发现弹道导弹或者系发射部件落响日本领土嘅倾向，日本系冇启动包括部署响北海道千岁基地里边早已待命嘅爱国者号导弹防御系统。但系随后日本自卫队出动 P3C 巡逻机搜索海面可能落下嘅发射部件。安倍晋三的内阁有关部门大臣星期二早上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之后，不单止都显示了比以往紧张的神态，而且到中午为止，包括安倍在内，各大臣不断在各个部门系会见记者，说明了政府确认的最新情报以及分析，显示日本这次对北韩导弹飞越日本领空的紧张感以及是威胁是升级。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是通过发表内阁官房长官声明，说明了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安理会决议以及是六方谈判的联合声明。日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声明亦都表示日本将会切实执行单独制裁北韩的措施，并且与美国、南韩、中国、俄罗斯合作，联合进一步确保安理会2371号决议等等。外相河野太郎同记者会面，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咗驻华使馆向北韩驻华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正在向安理会现任当席主席国埃及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但系沟通同联络仲需要一啲嘅时间。各个大臣随后不断向各自嘅部门说明咗最新嘅状况，务求将最新嘅信息系传俾国民。时事通讯社特别解说委员田崎史郎表示，这次日本内阁的应对和以往不同。他说第一是安倍内阁应对是异常迅速，这个可能和安倍前一晚留宿首相官邸旁的首相公邸是有关。第二就是内阁官房首次是以官房长官声明来对北韩发射导弹表示严正的立场，提升了层次。第三是安倍晋三和川普的电话联络迅速，显示了日美首脑在警戒北韩发射弹道导弹问题上已经有默契的同盟一致步调。在北海道，日本星期二一早首次对北韩导弹启动了2004年开发、2007年投入运行的日本警报系统的避难劝告。除了各地的乡村政府无线电喇叭发出了警报之外，所有的个人手机亦都提出了警号，显示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应该是尽快逃避坚实的建筑物或者是地下设施避难等等的劝告。不过各个大的日本传媒记者在北海道的采访几乎没有人避难，窄访是有市民说不知道应该是走去哪一道，没有看到什么任何异常的情况，所以生活如常。北海道渔业协会亦都表示，正在海上捕捞秋刀鱼的一些渔船既没有折返渔港，亦都没有发出受害的报告。但是有渔民抱怨说，这次的未有听讲受害，但是感觉是很差，好像坐以待毙，是等那一个的万一情况是几时来临。东京没有启动警报系统，大部分的市民都是在早上醒来之后才获悉消息。不过东京出发往东北、北陆等几个方向的新干线星期二早上延迟大约半个小时出发，车站亦都向乘客发出了因为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所以需要确认安全延迟出发等通知。显得有些慌乱的就是日本传媒，尤其是民间电视台主持人或者是记者一早就显得有些是语无伦次，不得要领。譬如是有电视台派记者去采访远离北海道的关东慈城县渔民，亦都有主持人承认自己是太过激动。主流舆论比较普遍质疑，虽然面向日本海为主的各县都实施过响应警报系统的避难训练，但是这次劝告避难的时候，从政府发出劝告到北韩导弹落下的两分钟的时间里面，如果真的需要避难是否来得及。而另一方面，主流传媒舆论都紧盯住北京的反应。官方电视台 NHK 在北韩发射之后的大约两个小时就连线驻北京的记者，说明中国的反应。当时该名记者表示，中国央视引用 NHK 的报道来说明了北韩导弹是飞越日本领空的情况，而现时为止还是看不到中国政府的反应。不少的网民表示，中国要求日美压制过分的反应，中国到底有没有要求北韩做些什么？日本是否是应该要忍耐到 北韩的导弹核弹头是跌落日本国土，安理会有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等等。事实上根据日本多个主流传媒之前一晚纷纷引述南韩国家情报院的报告，说北韩已经在接近中朝边境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完成了新一轮的核试验准备，可能在9月9号实施。北韩的弹道导弹核试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威胁正在是成为了类似家常便饭式的新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北京已经允许菲律宾注册的渔船进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显然这个是友好的姿态，有助于缓和中国和马尼拉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官方和学术界消息来源说，中国自四月以来已经允许船只进入斯卡伯勒浅滩。这一块150平方公里的地带内有一个泄湖，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那里被认为是一个主要渔场。
What's happened around Scarborough Shoal has been not widely reported, but the fact that you've had Philippine fishing vessels accessing the shoal, China allowing that.
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莱汉姆说，斯卡伯勒浅滩出现的情况并未广泛报道，但是菲律宾渔船正在进入那个的浅滩。中国这一种允许暗示中国某种意义上正在实际开始容纳这种的情况。中国海岸警卫队有效控制了斯卡伯勒浅滩的进出，不过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中国的这一种控制激怒了菲律宾庞大而陷入挣扎的捕鱼人口。菲律宾距这个浅滩只有220海里，到达那一度比距离中国最近的地方还近。这个浅滩位于菲律宾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不过中国军事上比菲律宾强大，使人不敢越过雷池。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自2012年历时两个月的紧张对视以来，禁止菲律宾船只进入这个浅滩。那一年菲律宾船只撤出后，中国强化了对那里的巡逻，此举引发中非关系多年的麻烦。2013年马尼拉要求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进行裁决，2016年这家法庭认为北京号称对350万平方公里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讲法缺乏法律基础。北京一位有关官员今年4月的谈话表明，中国放松了对菲律宾船只的戒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10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说，中国正在为迎接斯卡伯勒浅滩或者附近海上相关地区进行拖网作业的菲律宾渔民制定适当计划。此举之前，去年年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搁置了其政府与中国的海上争端。中国承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援助和投资，菲律宾希望外界帮助其1670亿美元的五年基础设施开发计划。有学者表示，中国是对南中国海拥有利益的六个星索国之中的最强大的。他希望和菲律宾改善关系，可以向其他的国家表明，中国可以在没有第三方非友善干预下处理海洋争端。国际法庭就是这样的第三方。美国先前曾经要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合作。
Even the most minimal gestures of goodwill towards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allowing Philippine fishermen into
台北的南中国海智库干事长约翰森斯潘格勒话，即使是对其他的国家展现的最少善意姿态，例如允许菲律宾渔民进入斯卡伯勒浅滩，都足以平息批评，或者至少压咗暂时平息批评。格莱汉姆话，中国认可允许菲律宾船只进入这个浅滩，表明仲裁结果正在默默落实。中国声称对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将其海岸线延伸菲律宾，并且进入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中国援引历史档案作为使用这些水域的许可证书。北京使其海岸警卫队船只在曾有争议水域运作，所建设的人工岛聚有些用于部署雷达系统和作战飞机，此举令其他的国家十分警觉。但是自国际法庭裁决以来，中国没有接受裁决文本，而是试图与其他敌对的海岸星索国以及菲律宾搞好关系。 中国本月初与十个东南亚国家就一项海上行为准则框架达成一致。这一项的准则目的在防止在有争议海区发生意外事故。中国还另外引导游客前往越南，通过帮助越南经济缓解和河内环绕南中国海的长期争端。在菲律宾，一位议员和司法部长上个星期指责中国占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地区的敦暹沙洲，中国则对此采取低调。中国还在四月份杜特尔特承诺强化菲律宾占有斯普拉特利群岛后默不作声。紧靠斯卡伯勒浅滩的菲律宾海岸城镇马新洛克的渔船经营者曾经举行示威，并且向媒体投诉说中国封锁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浅滩，迫使一些船只前往更远的地方捕捞，增加了他们的成本。菲律宾的有关分析人士表示，假如中国对斯卡伯勒浅滩的控制加剧了对渔民的骚扰，就会冒激怒菲律宾大众的风险，进而是选民反对杜特尔特的亲华政策。马里亚·阿廷扎是菲律宾迪里曼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说有人已经认为中国不应该只是允许菲律宾船只进入其认为合适的浅滩。
They said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llowed them, but there are people who say, why would they allow them? These are areas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if not.
阿廷扎说，他们表示中国当局允许了他们，但是还有人会说，为什么中国当局允许这些人？如果不是菲律宾领土，有些地区也都应该是这样，这些地区应该共享。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的报道。
印度和中国星期一达成协议，结束了两个亚洲对手之间在喜马拉雅东部一处有争议地区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但专家说两国的争议问题还未解决，他们表示经过这次对峙之后，两国关系将会产生更多敌意和隔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简短声明表示，协议是经过两国过去几个星期的外交沟通达成，并且表示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迅速地脱离了接触。北京则是表示印方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离，中方人员在现场进行了确认，中国根据现场的情况作出了必要的调整和部署。两国在官方声明当中都未有明确地表示所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北京是否作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印度方面的撤离。而在北京，达成协议结束对峙被描述为是中国的胜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印方越界人员以及是设备已经全部撤回了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表示，他们是提醒了印方从此事件当中是吸取教训。美国史丁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允就认为，
比较客观的理解是应该可以推测到印度的所谓的。
孙允认为，比较客观的理解应该是印度的所谓的妥协和让步绝对不是单方面，他一定是中方作出了某些的承诺和某些的妥协之后，印度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印度布业托拉斯星期一晚较后时候援引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印度高层官员的讲话，作为脱离接触的一部分，中国的军队和推土机都已经离开了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他们亦都移除了支起的帐篷。在这家媒体发布了应该报道的较早之前，印度方面表示中印双方人员已经完成撤离。孙允表示中方暂停收录是可能达成的协议之一，但是目前还是未有得到两国官方的正式确认。他认为对于双撤离还有一个谁先谁后还是一起撤的问题。
那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的是说是应该是
孙允表示，现时基本上可以判断的就是印方先撤，但是印方比中方先撤几耐，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还是几长的时间，这个他们现时是不知道。一些印度专家就认为北京应该是静悄悄地同意了停止收路，但是不会公开这样讲。伦敦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研究员乔什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他不认为印度是在未有得到北京暂停收路些许承诺的情况之下就会同意撤退。 乔什表示，在这些情况之下，哪一个要面子的是含糊一些。印度可能对中国对协议的诠释以及是宣传亦都是没有任何的不满，因为新德里可能已经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恢复了六个月前的现状。但是乔什认为印度现时会比较警惕，因为中国在他的声索是遭到如此严重的挑战之后，未来可能会在洞朗进行更加咄咄逼人的巡逻。孙允认为这次的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应该是一个各退一步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印两国国内都会被渲染成为是对方作出了单方面的让步。自6月18号以来，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国、印度、不丹三国边界附近的洞朗地区持续对峙。这次对峙是在印度军队阻止中国在这个地区修建道路的时候发生。北京谴责印度侵犯中国主权，要求印度立即无条件撤离相关人员。新德里方面表示，印度介入是帮助弱小国家不丹，以阻止北京改变现状。不丹和中国都是宣称拥有洞朗地区主权，印度对这个地区是没有主权声索，不过不丹外交事务长期都是由印度指导，不丹和中国是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印度认为中国在该个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是产生威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全球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分析说，在金砖峰会来到的时候，双方都希望缓和紧张关系。他说，印中两国亦都各有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考虑。
China has a very busy...
何天禄表示，中国在中共十九大前议程非常之繁多，要专注于国内的担忧和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无法和印度做太多的对抗，不值得。莫迪在全力推进国内改革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他亦都意识到和中国之间发生重大危机或者冲突对他亦都不利，令到他分心。不过何天禄和孙允都认为，虽然中印两国以各退一步的方式避免了冲突升级，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
因为不丹在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然后印方军队退出去以后，
孙允表示，因为不丹在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然后印方军队退出去之后，不丹方面的军队是不是进入来就接替印方的军队，中方以后的收入是不 是就会再收，还是不再收，或者说中方以后要再收的话，是否还会引起这一类的争议。这一类实际上是将问题的解决是往后拖，但是最后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在未来还会看到类似的这种争执。印度媒体电南的一篇评论文章写话，在什么的妥协令到双方都后退一步，可能是双方在声明当中都未有提及的收入问题上面达成的谅解，亦都有可能是双方在该个问题上面什么的协议都未有达成，但是都认为无论如何最好都是要结束对峙。这篇文章的作者贾哈表示，对双方来讲这个都是非赢非输，充其量就是打一个平手。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国先是态度强硬，并且以武力威胁，但是最后又后退一步，或者将会使到中国在南亚国家当中失去威信和可靠度。但是孙允认为，这次事件损害的更多的是印度的地区影响力，而不是中国。孙允表示，洞朗地区是中国和不丹之间存在有的争议，但是作为争议方的不丹一直是没有明确表过态。孙允表示，因为毕竟不单在外交，在整个国家的事务上面一直是依附印度，印度打出的旗号就是他是为不单来出口气，但是到最后都没有明确表态是他邀请印度来和中国对峙，发生对峙的地方是中国和不单的争议地方，不是印度和中国，所以这次对印度来讲是他在南亚地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孙允亦都说，中国在洞朗事件之前对印度一直是战略藐视，认为印度不够格成为自己的对手。他认为通过这次的事件，中印双方都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对方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可能必须要正视印度不是一个中国。
孙允表示，中国可能要正视印度不是一个中国地区之内，不能够随意轻视或者随意就可以通过外交或者军事手段来胁迫的国家。孙允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震动。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洞朗事件将会对中印关系产生一个比较持久的消极影响。他还说，为了短期的原因，不理是十九大也好，金砖峰会也好，或者是政治上的原因也好，双方实际上是采取了各退一步的一个方式，但是从长期来讲，中印关系因此产生的敌意和隔阂，还有这种比较激烈的竞争关系，应该是更加深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国歌法誓将被香港本地立法之后实施，网民呼吁为中国维权律师获得国际人权奖投票。澳门警方已转发不实微信拘捕一对是70岁左右的兄妹，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人大常委会8月29日二审国歌法草案，而对以任何方式侮辱国歌的人士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并可负有刑责。据中国官方传媒称，人大有关官员建议在人大常委会10月会议上提请审议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及澳门基本法附件3的草案，由特区公布或者立法实施。国歌法草案规定，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词，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侮辱国歌，会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据香港传媒报道，对于未来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香港各界表示关注，但普遍相信会以本地立法的方式落实，不会直接实施。有法律学者表示，因中港刑法罚则不同，预料香港立法的时候会好像1997年的国旗及国徽条例这样作出变通安排，但应该小心处理什么行为才属于违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应以本地立法进行，而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后可以展开本地立法工作，并称国歌法是全国性法律，不可能是针对香港。由荷兰外交部主导的屈金香人权奖2017年评选8月29日开始最后投票，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海内外人士近日呼吁网民为10名入围者之一的中国709拘捕案维权律师黄全章投票，使他进入三人决赛圈。很多中国律师及维权人士都表示，近年为人权做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黄全章能够获得该奖是当之无愧。一个星期之前，就有网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为黄全章投票，让他进入2017年屈金香人权奖决赛。网民还制作支持黄全章海报，并大量转发投票的消息。澳门一个星期之前遭受台风强力袭击，特区政府被批应对不力，网上各种讲法众多。澳门警方8月28日宣布拘捕2名70岁左右的兄妹，理由是他们通过微信转发针对政府的不实内容。有分析表示，风灾激起民愤威力大，政府期望用维稳的手段重整社会秩序。香港和澳门的传媒都报道，澳门当局经网上巡查，认定有人发布不实言论，拘捕2人，其中兄长73岁，妹妹68岁，两人转发微信贴文，称政府封锁消息，某个停车场捞到5具尸体，其中一家4口淹死在车内，呼吁市民看到微信之后转发。当局指控他们涉嫌侵犯行使公共当局权力，并送交检察院处理，一旦定罪可被判罚6个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位警方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喀布尔一间银行外对人群发动袭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9人受伤。袭击是在喀布尔银行一间分行的入口处发生的，距离戒备森严的美国大使馆不远。这次袭击的目标目前还不清楚，但是目击者说，人群当中包括了阿富汗军队和其他保安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领取薪酬。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莹莹的疑犯星期一出席了这宗案件的庭前会议，他的律师提出了延后审判日期的要求。 在昨天下午的庭前会议上，联邦法官准许了疑犯的律师提出的要求，将庭审日期推迟五个月，然后到明年的2月27号。两间民权组织星期一就川普总统不准许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的禁令提出法律诉讼。两宗诉讼的争辩话，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式的条款。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诉讼状话，川普总统抛开了开放服役指令的严格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已经被驳倒的传说和模式化形象、不知情的揣测和对跨别性别者的敌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北韩在星期二上午发射一枚导弹飞过日本，东京和首尔迅速作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日本表示，北韩发射的导弹最后解体变成三块，在日本北海道以东坠入太平洋。
我が国を飛び越えるミサイル発射という暴挙は、これまでにない深刻かつ重大な。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导弹飞越日本的上空，这种肆无忌惮的发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北韩最新发射的弹道导弹轨迹触发了日本由卫星启动的公众紧急警报。
逃げようないしね。それが一番だね。逃げようないから。
一位北海道居民说，并没有地方躲避，冇办法能够躲开导弹，呢啲系最令人担心噶。南韩上个星期公布咗导弹试验嘅录像，作为对北韩行动嘅反应。首尔表示，亦都喺度同美国合作，共同应对北韩嘅导弹发射。
또북한도발이대단히엄중하다고평가하고북한의추가도발가능성에철저히대비하여。
南韩总统发言人尹永灿话，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和南韩外长康京和通电话，表示虽然有谈判的建议，但是北韩继续进行导弹威胁，非常令人失望。两位外交主管认为需要指定强有力的应对北韩的措施，并且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次北韩导弹发射的问题。日本内阁发言人表示，日本将会同美国、南韩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密切合作，作出应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盛传国务卿蒂勒森可能没多久就会离开川普政府团队，他和一名助手过去两日回答接连记者的提问，蒂勒森作出是关于美国价值和川普总统言论的回应，令人怀疑蒂勒森是否有意辞去国务卿一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的报道。
蒂勒森星期一和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副总统彭斯共进午餐，当日稍后彭斯会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此等巧合令白宫观察家评论，如果蒂勒森卸去国务卿一职，克利有可能会接任。在福克斯星期日新闻电视访问中，蒂勒森被问及川普针对日前维州夏洛茨维尔致命暴力事件饱受非议的回应，白人至上主义者示威后来同反示威者发生暴力冲突，川普怪罪双方的言论，引来一阵抨击。川普所属的共和党议员以及很多社会评论家批评美国总统未能专门谴责种族主义分子。川普的评论被视为将白人至上主张同极左翼反示威者相提并论。蒂勒森这个星期被问到川普的评论是否反映美国的价值观，蒂勒森起初这样说，他不认为任何人会怀疑美国人民的价值观，或者是美国政府或者政府机构促进和捍卫那些价值观的承诺。电视主持人克里斯·瓦勒斯跟住针对川普的价值观提问，蒂勒森回答总统的言论代表他个人，蒂勒森就此没有多做解释。 提勒森的一名助理星期一否认此等言论构成对川普总统价值观的批评，但是拒绝软化这个评论。这个不具名的助理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美国价值观从美国宪法开始，总统的职责在于维护那些价值观。他对夏洛茨维尔事件的回应是否最适当，答案是否定，但是不表示美国改变。这名助理还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总统只是代表他自己，因为宪法才代表这个国家说话。提勒森和他的助理相距时间很短的评论，看来在白宫观察人士里面似乎有 QK。 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汤马斯·华伦说，美国宪法而不是总统才代表这个国家，这份话显示出对川普集团式总统管理风格的不屑。华伦说，提勒森助手的这番话是跟川普说拜拜。新闻网站 EXO 星期一报道说，川普最近在一场关于阿富汗的会面后对提勒森的失望溢于言表。根据 EXOS 引述的新闻来源表示，川普说提勒森就是不明白，他完全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EXOS 网站报道，提勒森和川普在几个外交政策议题上意见相左，包括针对卡塔尔紧张局势和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行政官员则是无法理解国务卿为什么还没有保齐国务院政治任命职位的空缺。根据 EXOS 报道，提勒森的发言人哈蒙德将这件事怪罪于漏洞百出的系统。网站引用哈蒙德的话表示，国务卿递上推荐人选，但是没有人理。根据政治观察家对美国之音的讲法，提勒森如果离开川普白宫团队，只会使执政几个月以来令人充满困惑的团队更加令人不解。康涅狄格州纽克文大学研究美国总统的专家约书亚·桑德曼说，川普没有很多储备人选，新的白宫幕僚长约翰·海利试图往这个混乱局面里面注入新秩序，他做得很好。海利会更倾向于留住好像提勒森和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可靠踏实的人。科恩亦曾经犀利地批评川普就种族议题相关的政治议题做出评论。不过桑德曼说，如果提勒森卸下国务卿一职，任命好像是克利这样的人要花很多功夫缓解担忧。桑德曼认为，克利为美国在联合国维持高调的作风。国务卿本月较早在国务院对一些学生讲话时，婉转表示他对于川普在种族议题态度上的不满。提勒森说，他们不尊崇亦不推广或者接受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论。提勒森说，支持这种言论的人毒害着美国的社会交流，损害着他们号称自己所爱的国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仇视。种族主义是邪恶，与美国价值观水火不容，与美国人的理想水火不容。哈蒙德星期一发送的推特加剧了外界的推测。他在推特上推送了提勒森最近的一段话。提勒森说，美国的宪法和几百年的政治传统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是区别美国和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国家政府的标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从白宫发来报道。
巴基斯坦睇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宣布的阿富汗和南亚的战略强化了立场。不过阿富汗官员否认了所谓伊斯兰堡寻求对抗，亦都不认为巴基斯坦和美国几十年的关系会破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宣布大众等待已久的阿富汗新政策的时候，指责说混乱代理人和美国是阿富汗打击的同一批恐怖分子，就窝藏在巴基斯坦。在新的南亚战略当中，川普仲试图要巴基斯坦的死对头印度在和安全有关的区域事务当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巴基斯坦领导人说，美国关于恐怖分子的指责是想将巴基斯坦当作是替罪羊，并且指责美国军方未能够粉碎阿富汗塔利班长达16年的叛乱活动。而且巴基斯坦还将美国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原定星期一的伊斯兰堡之行推迟到双方都方便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巴基斯坦还决定取消外长阿斯夫对美国的访问。阿斯夫原定要会晤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巴基斯坦议会参议员穆沙希德侯赛恩说，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 不单止没有承认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作出的前所未有的牺牲，反而继续使用欺压和指责的老套路。身为参议院防务委员会主席的侯赛恩说，这种套路已经产生了副作用，所以巴基斯坦明确表示他们的外长不去华盛顿，他们亦都不接待任何美国的代表团。侯赛恩强调了巴美两国进行接触的重要性，他又说只有通过共同努力，通过区域利益相关方的努力，才能够解决长期的阿富汗问题。长期以来，阿富汗一直不理睬美国和阿富汗提出的用武力对付巴基斯坦境内塔利班叛乱分子的要求。巴基斯坦官员说，在巴基斯坦境内有数百万阿富汗难民，而激进分子隐藏在难民当中，当局并没办法将激进分子从难民之中甄别出来。巴基斯坦势力强大的军队首脑卡马尔贾韦德巴杰亚将军星期日在塔吉克斯坦出席四国军队反恐会议的间歇和阿富汗军队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重申，巴基斯坦不能够将阿富汗战争带入巴基斯坦，中国亦都参加了四国会谈。美国怀疑巴基斯坦对于打击恐怖主义虚与委蛇，这些是因为美国在2011年在巴基斯坦腹地击败了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且在2016年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用无人机消灭了塔利班头目曼苏尔。巴基斯坦官员就反唇相讥，并且提出了美国军方自己的讲法。美国军方判断塔利班在2014年国际作战部队撤出阿富汗之后，已经控制阿富汗 40% 的区域。巴基斯坦外长阿斯夫在周末说，他们不需要在巴基斯坦有藏身地的庇护所，他们控制的面积超过了喀布尔政府，并不需要去到巴基斯坦藏身。巴基斯坦官员说，在巴亚边界建设的将近2600公里长的围栏以及新的要塞和哨所会有效地防止恐怖分子的渗透。陆军发言人阿斯夫加富尔少将说，虽然在资金和后勤方面存在挑战，但是这个庞大的围栏工程可以在两年之内完工。加富尔说，这个边界管控项目已经减少了境内的恐怖袭击。巴基斯坦希望阿富汗在他们那一侧也都采取同样的措施，他们甚至准备建设围栏，并且在边界的阿富汗一侧为阿富汗安全部队建造安全哨所。加富尔说，多年来恐怖分子可以随便跨过边界，但是今日由于彼此采取的严厉措施，90%的边境地区从巴基斯坦一侧很难穿越。巴基斯坦官员担心美国川普政府在阿富汗新政策之中可能采取军事和经济制裁。他们说，多年以来巴基斯坦一直依靠美国的军事装备，美国亦都是巴基斯坦的重要贸易伙伴。不过他们并不认为双方的关系会破裂，因为通过巴基斯坦的陆上和空中运输线仍然是阿富汗的美国和北约部队的关键补给线。观察人士说，巴基斯坦和传统盟友中国的关系正是加深，和俄罗斯的同盟关系亦都在形成，巴基斯坦因此增加了底气，看起来可以这样来到对美国的施压手法大胆说够了。中国的阿富汗事务特使邓锡钧星期一在访问伊斯兰堡期间重申，北京继续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为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中国特使赞扬了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之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以上是美国之音古尔伊斯兰堡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了。
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嘅最新发展，近日引发国际社会嘅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再次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当局给予刘飞跃加控一项最高可以被判无期嘅罪名感到关注。同时，刘飞跃嘅律师喺会见之后话，近期会向检察院提交不起诉意见书。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喺香港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表示，2016年12月被湖北徐州当局以煽颠罪批捕的刘飞跃，近期被加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而一旦被定罪则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声明表示，刘飞跃的律师确认公安直到8月11号仍然在看守所提审刘飞跃，而当时已经是该案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阶段在8月8号结束后的第三日。律师批评当局此举违反刑事诉讼法限制在一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的规定。律师强调，大部分针对刘飞跃的案件材料与他公开以及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的个人意见有关。国际特赦的声明再次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飞跃，因为他仅仅是出于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拘押。同时，根据民生观察网站消息，刘飞跃的律师燕申同文东海8月25号到湖北徐州市检察院复制了刘飞跃案的四本补充侦查卷，行在徐州市看守所会见刘飞跃。燕申表示，刘飞跃认为被加控新罪名非常荒唐，表示不能够认可，坚持自己无罪的立场。而燕申律师亦认为，从法律方面分析，刘飞跃的行为从主观客观方面都不可能构成控罪，近期会向检察院提交律师的不起诉意见。据悉，刘飞跃目前身体和精神都不错，称自己心态良好，可以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使大家和外界放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研究员黄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飞跃创办的民生观察是非常可靠的维权网站，主要提供维权信息，都是一些公开的资料，是合法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他说，
这两个罪名呢，基本上就是强加上去无需有的那些。
黄松莲说，这两个罪名即是煽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基本上就是强加上去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是非常担心现在在国内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刘先生可能会受到重判，所以他们非常关注他的个案，因为他这个是跟六四天网的黄旗一样，为人权做了很大的贡献。没了这些人，他们对国内的人权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不了解。今年47岁的刘飞跃曾任教师，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每逢敏感时期都会受到以维稳为目的的威胁，甚至非法拘禁。2016年11月18号被徐州市公安局刑拘，一个多月后被以涉嫌煽颠罪逮捕。案件多次延期后，2017年5月23号起诉到检察院，检察院7月8号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8月8号徐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终结，再次移送检察院并加控罪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加州中部通往金斯峡谷国家公园的蜿蜒的山路，在两个星期内同一个地点发生两宗的坠车事件，两名泰国学生据信仲困在车里面，而两个中国游客就凶多吉少。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佛雷斯洛县警局的搜救队8月8号在180号公路一处车祸地点作业，当地在7月26号发生车祸，两名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泰国交换学生驾驶一架红色汽车冲过围栏，坠入500尺深的金丝河峡谷，汽车卡在河中心，由于汽车的安全气囊已经展开，无法确认车内情况，该处谷深水急，至今无法打捞。佛雷斯洛县警长办公室14号指出，县搜救队试图从金丝河打捞的死者是28岁的泰国男子切田拿桑帕尔和24岁的泰国女子桑色利亚利特。警方表示必须等到验尸官取得死者尸体并进行解剖之后才能够确认死者身份，但是泰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表示死者就是两名泰国学生。佛雷斯洛县警方8月11号接到另外一件失踪者的亲属报案，称31岁的中国公民王毅南和30岁的宋杰夫妇可能失踪，这名亲戚表示8月6号还有人看到他们在红杉国家公园的水晶洞风景区，他们计划驾车前往佛雷斯洛过夜，第二日前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预定9号返回南加州的圣迭戈，但是8月6号之后他们就了无音讯，亦没有抵达他们计划的目的地。一名搜救队的警员收睇8号当日相关的电视新闻时，注意到镜头扫描到草丛中的一个汽车牌照和碎片，他知道这个牌照不是红车所有，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车牌属于一辆2012年的福特白色轿车，但是警方并没有该车的失窃或者报案报告，一直到3日后接到关于王毅南夫妇的失踪报告才将两者联系起来。县警局发言人托尼·博迪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一连串不幸的巧合，180号公路从头到尾都非常蜿蜒，那个转弯点和整条公路其他弯道没什么分别。警方8月12号从直升机观察红车坠河谷段的现场，警员在红车下游大约40码处发现一些汽车碎片，但是没有看到人体和汽车，但是搜救队在高速公路巡逻队的直升机观察到水下有大型白色物体，但是观察员无法确认白色物体里面是否有人，亦未能够看到车牌。搜救队目前进行双线调查，一面继续设法打捞泰国学生的红车，一面寻找王毅南夫妇和他们的汽车。警方在该地区飞行观察，没有发现两个人的踪迹，亦没有在金丝河发现任何其他尸体。泰国媒体和泰国政府对搜救队无法打捞学生尸体颇有微词，但是在领事馆官员到场后，双方表示谅解。泰国领事馆本星期一发帖表示打捞作业可能是星期四进行。博迪表示，在泰国学生的汽车坠落河谷的可能地点的附近30尺处有汽车驶离公路的痕迹，虽然有可能和王毅南夫妇的白车相关，但是警方认为亦可能是泰国学生的红车造成。博迪表示无法使用直升机来打捞红车，汽车有可能断裂，还要考虑风速，峡谷非常曲折，造成气流走向不稳定，如果用直升机执行任务，可能会被多变的风扰乱，非常危险。博迪还指出，金丝河目前流速过快，以至于无法安全打捞尸体，河水每秒流动600立方尺，搜救队要等到降低到每秒400立方尺才会作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 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